我们今天是学习商主天子所问经第三讲，上一次讲到这一句，这是商主天子在跟文殊师利菩萨对话。这个商主天子学大乘经学得很好，所以他这个对话很精彩，也比较深，讲的道理比较深，所以有这个初学，就是前边基础不好，比如说没学过，就是般若为识。有人说我学过啊，心经什么金刚经我学过，那不算。那个就是平常你就学一学，听一些人讲一讲，那都不算。就是什么叫这个，就是学习，你学习的你的理解要跟经文相合，符合经文的意思，那才能那个说你是学习了。如果你理解的意思跟那个经文根本就不合，甚至相反，那都没入门，都说不通，那都不能算。你一看，你一读这个经，每一句佛说的什么意思，你基本意思是清楚的，一看这个道理都能够说得通，都能够讲得透，整个文章下来你看着很舒服，这样才算这个学懂了吧。所以这个就是一般初学呀，听这样比较深的经，大家要注意一点，就是千万不要听了之后自己一感觉就凭自己这点儿凡夫末法凡夫的这点儿贪嗔痴这点儿邪见，一听不合自己的意就说啊，这个讲的不对啊，这个不是这个意思，你没有这个资格。是不是那个意思是由佛说了算的，佛说就在我们面前放着，你不管是谁讲，你讲的这个你解释的这个意思符合不符合佛说，这是真理标准。要以佛说为准，跟佛说能吻合你说的那个意思，跟佛说的那个话意思不能违背，不能相反。我们现在末法凡夫，这个福薄慧浅，为什么升到末法？就是因为福薄慧浅，善根不足，所以才升到末法，所以才升到这个邪说横行，正法不行的这个很乱很颠倒，佛法在走向灭亡的这个，经过正法相法到末法，那个正法就剩很少了，再待几千年佛法就没有了。为什么？因为信佛的人更少，善根这个深的人更少。所以初学者一定要明白这个形式，不要自己太狂妄了，没有那个资格。你为什么生在末法？就是你修的不好才生在末法。玄奘法师修的那么好，他都老惭愧老忏悔自己说，佛出世的时候我在哪儿？你想一想，我们跟玄奘法师怎么比？佛出世的时候我们在哪儿？你不去见佛去，一定是在哪儿啊？在追求那个贪嗔痴，追求这个什么名利地位，追求钱，追求女人，追求什么，就是跟佛法相反的那个，去干那个事儿了吗？如果你一直在追求佛法，你一定能够见到佛。佛菩萨恨不得把所有众生都度成佛。你如果一心追求佛法的话，佛菩萨能不度你吗？所以我们既然现在已经这个福薄慧浅升到了末法，就应该心生大惭愧， 老老实实的好好的下功夫，来一句一句的，一字一句的来学习佛说，老实一点。哎，现在越无知越狂妄。哎，像生在末法，本来就善根不行，学的不好，可是你看现在谁说起佛教来呢，谁都比别人懂，狂妄的不得了，动不动就是说别人说的不对，好像他就是佛一样，好像他的那个感觉就是真理标准一样，这颠倒到什么地方去了？如果末法凡夫的感觉，末法凡夫的看法是真理标准，是正确的话，那还用得着那个佛来说法呀？末法凡夫都知道真理是什么，可能吗？这样最近的这个群里的讨论呢，也不太好。群里头讨论，我们这个群是学佛的，就是说你要去学习佛说，你下功夫去听佛的经，大菩萨的论是讲的什么意思，至少你大概的意思听明白了。哎，他为什么说这是梦，为什么说这是空，为什么说让我们远离颠倒梦想才能够究竟涅槃，才能够见到真实，这个最基本的道理你大概得知道，得明白之后，然后你去跟别人讨论，你才说到点儿上，才说到理上，才是解决你这个正经问题。哎，就是说这个佛说啊，佛法是怎么回事啊？啊，佛法就是说我们面前是梦，你从这个梦醒了才见到真实，这个大概意思你要明白，这样的话你去问问题，它是帮助你理解这个正见的。现在好多人刚进来没几天，经论没听多少，有的人说我听的不少了啊，听很多了，有多少啊？连最基本的道理都不知道，你听那么多有什么用啊？听要认真听，要动脑筋，要思考问题，要反复听，才可能听懂大乘法。大乘法叫无上甚深微妙法啊，就你那听听那么几个月，听那么几个经，听那么几遍啊，你就无上甚深微妙法你就听明白了。所以正确的最快的最捷径的学佛的方法是什么？就是下大决心，在这个圣贤，哎，圣者，释迦牟尼是佛，是圣者，是释迦牟尼佛受记，弥勒菩萨、无着菩萨、龙树菩萨，这都是初地上菩萨，是圣者。哎，弥勒菩萨是一生补处接班人，无着菩萨三地，龙树菩萨初地，这都是有佛受记的，这都一定是圣者。哎，世亲菩萨是贤位，就是该证马上要证空性了，但是还没证，理论上已经基本上达到圣解了。哎，就是差这个再多熏习，在定中熏习，加强心力，就可以达到证了。这是加行为菩萨，叫贤位。我们这个就是抓住这五位圣贤的经论，狠下功夫，要下大功夫，至少要听一遍，听一遍就听懂，那得多大的力根呐！有的人根本就至少这一遍都没听下来，甚至有的人一进这个群就牛得不得了，就来指点别人来了。那天进来了一个是起的那叫什么名字呀？进来就说啊，佛没这么说过，慈是慈宗的人就不应该这么说。 佛经常说的一个最基本道理他都不知道，来了就在这儿，就跟什么事都懂似的。所以末法众生，这就叫无知无畏。明白自己的位置，明白自己是什么人，哎，你生在末法，应该心生大惭愧。好好的学佛说，学这五位圣贤的说，好好的下功夫，反复的听，把那个大意听出来了，然后再去跟别人讨论才有意义。问的那些好多问题根本跟这个经论，跟这个佛说的这个大意一点关系都没有。为什么呀？他根本还不知道，来了连是梦，甚至有的人连这个论述还不知道，更不要说理解，说面前为什么说是梦了。问一些那个根本就外围的那些问题，外道的问题，对你有什么帮助啊？你好像觉得好像你对你生活有帮助，对你修行有点帮助，实际上对你理解正见，你连正见还没有，对你掌握正见根本就没有帮助，浪费自己的时间，浪费大家的时间。所以刚进群的这个师兄啊，先到那个群公告、群文件里头去先看一看，这是多少师兄的经验总结，怎么样是正确的学习方法，应该是到什么地方找学习资料，踏踏实实自己先好好学习。现在很小的年纪就养成这种在网上聊天的习惯，一天一天就那么聊过去了，跟你学佛说有什么关系？跟你学经论有什么关系？跟你得正见有什么关系？你学佛连佛说你都没听明白，你学什么佛啊？你怎么学呀？学什么呀？什么是真正的修行？是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成的佛，也就是说你学佛的智慧才是真正的修行。佛的智慧是三个智慧：闻所成慧、思所成慧、修所成慧。第一个闻所成慧，就是说你要听闻佛说，听明白佛说的意思，这叫得闻所成慧。你听佛说了吗？你学了几个经论？你听明白佛说的意思了吗？你学了几遍？如果你连听佛说的这个意思都没听明白，你怎么可能如理思维？怎么可能进入第二步？你都不知道这个道理，你怎么能按照佛说的道理去修行、去思维、如理思维？你都不知道佛说的道理，你都不能如理思维，你怎么能在定中如理思维？怎么能修行？怎么可能正果？很多人进来之后问啊，我都听完了，我都道理都知道了，我怎么实修啊？佛每一个经，菩萨的每一个论都在告诉你怎么实修啊！我都听完了还不知道怎么实修，你说你听你太马虎了。你听懂什么了？佛每一句话、每一段话、每一个经都在告诉你怎么实修、怎么成佛，你听完了不知道，你说你算听了还是没听？不知道学习方法的，好好的听一听这个意思，看看咱们群公告里的那个总结，看看那里头的 规定，看他那里头的劝告，对你大有好处。为什么说这一段？就是因为你可以下边来证实，你看下边这个经文你能不能听懂，你就知道你差了多少。佛在《阿毗达摩大乘经》里头说，三自性是读懂诸佛密意的钥匙。你要想读懂佛经，你就得懂三自性。你懂三自性吗？你学过三自性吗？所以大家呀，如果真的你想做任何一件事儿，你都得下点功夫吧。更何况成佛这样远远超过世界一切事业的最伟大的事业，最了不起的事业，你不下功夫，你怎么可能能够成功呢？好，我们现在就开始接着学这个经的经文。上一次学到最后一个问题是，商主天子问文殊师利菩萨，云何菩萨能清净心？我们现在末法凡夫的这个心就是污染的多，我们所有没有从梦中醒来的人的心都是90%以上的心是染污心，是反对佛法的心，是贪嗔痴的心，是烦恼的心，是分别的心，跟佛菩萨的从梦中醒来的佛菩萨的境界是完全相反的心。核心就是我们不知道面前是梦，我们认为这个不是梦，我们认为面前就是真实存在的世界，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里头就争名夺利，在这儿拼命的烦恼，跟佛菩萨方向完全相反的。佛菩萨都是从梦中醒来，远离颠倒梦想，见到世界真相的圣者，那才叫清净心。没有梦中的烦恼，没有梦中的分别，没有梦中的这些一切什么灾难乱七八糟这些污染的东西，那才叫清净心。所以呢，佛菩萨都是清净心。现在商主天子问这个文殊菩萨，就是说这个菩萨他怎么样就能把心搞成清净心。听着啊，文殊菩萨的回答，菩萨是怎么把自己的心变成清净心的？答言，天子，若知诸心皆是一心，如是菩萨明得净心。这样的菩萨就叫，这个名是叫做，这样的，像这样的菩萨就叫做得到了清净心。他心清净了，他成功了，他把污染心变成清净心了。什么样的菩萨呢？如果他知道啊，所有的心都是一个心，都是一种心，这个菩萨就得清净心了。你想一想，我们所有众生这么多种心，光你一个众生就，你那个心每一时刻都在变，你说你这一天有多少种心吧，一直在变，没有重复的，就好像说人不能两次跨进同一条河流，因为那河流一直在变，我们的心也跟那河流一样，每天就是跟河流一样，各种念头，各种这个色声香味，哗哗哗一个劲儿的在变。也就是说你一个人不可能两次想的都完全一样，各种念头这个加进去，各种念头消失，一直在变。说这样复杂的，这才是一个众生的心，那所有众生多复杂的心呐！那诸心就是所有的心， 如果这个菩萨知道所有的心都是一种心，这个菩萨就得清净心了。你想这个这么复杂的，这么多梦中这么多众生的心，它怎么是一心呢？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菩萨知道啊，梦中凡夫不管你什么样的心，都是梦话，都是妄想，都是胡说八道，都是空。都是一心，都是什么呀？都是妄想心，都是颠倒梦想心，都是梦话心，都是胡说八道心。哎，因为他没醒，说梦话。所以，怎么能知道诸心皆是一心呢？就是你知道所有梦中凡夫的心都是胡说八道，都是在那说胡话，都是在那说梦话，都是空话。都是说的假话，都是说的就是也可以叫这个虚妄，虚妄颠倒，虚妄就是胡说嘛，就是妄言妄想，那就是瞎想嘛，都没用。你把这个知道所有众生心都是妄想，都是空，都是胡说八道，这样这个菩萨这就得净心了。这个实际上他说的这个知啊，不是说像我们现在，你说我也知道了，梦里的都是梦话，都是胡说，都是空，你也知道了。这个知实际上它还包括证，就是我知道而且我证到了，这样这个菩萨就叫得到了清净心。我们现在光知道了，是道理上知道了，我们还没有就是证到，证到所有的心都是这个妄想。好，我们接着学新课了啊。又复问言：文殊师利，云何菩萨能得天眼？你看这个文殊菩萨怎么回答啊？你要是按照我们一般人的回答啊，就是把梦当真的这些外道的回答，他会回答什么呢？什么叫天眼呢？肉眼看不远，看不透，有东西一挡看不过去了，晚上天黑了就看不见，天必须有灯光才能看见，有阳光才能看见，天眼是不受这些影响的，晚上看也跟白天看一样，墙也挡不住，山也挡不住，这个天眼它也分层次了，高级的天眼，过去的事情，未来的事情，什么天上的事情，地狱的事情都能看到，这叫天眼，比肉眼看得广大。这是外道的回答。你看佛教怎么回答，看大乘怎么回答，看文殊师利菩萨怎么回答。答言：天子，见诸色行，当离诸色，常观诸色，远离诸色，如是菩萨明得天眼。像这样的菩萨叫做得了天眼了。菩萨的天眼不是刚才外道说的那个，而是什么呢？你看这个话怎么说的啊？见诸色行，当离诸色。见诸色行我们好理解，见诸色行就是一看啊，这是一个山啊，那一条河，这是黄色，那是红色，见诸色行，这是男，这是女，这个我们好理解。后四个字当离诸色，我看见诸色呢，但是呢我应当是远离诸色的，我跟这个诸色没有关系。离，什么叫离？离就是没有它，那叫离。我又见了诸色，我又远离诸色，我又没有诸色，怎么理解？再看，咱们先把这个话先消化一下啊。看后边八个字，常观诸色，常是恒常，就是菩萨永远能看见诸色。你山河大地男女老少他都能看见，永远，常观就是永远在看，远离诸色。菩萨跟诸色一点关系都没有，离得远远的，根本就没那个东西。 什么叫远离？根本就不沾边儿，不但不沾边儿，就是离得远远的。就好像那个观自在菩萨心经告诉我们说，他是照见五蕴皆空，五蕴在他面前消失了，他远离了颠倒梦想，就是离这个梦越来越远，永远不会再做梦了，永远没有梦了，那叫远离。这个话怎么理解？常观诸色，远离诸色。常观是恒常观，永远观，没有不观的时候，这叫常观。就是说菩萨永远能看见一切色，但是他同时呢又远离一切色。怎么理解？如果按照凡夫就是一般我们的理解，这就是自相矛盾了，是不是啊？你常观诸色又远离诸色，这自相矛盾呢，你是不是啊？你就看不懂了。为什么看不懂呢？因为你没学佛法，没学懂佛法，没学懂般若经，没学懂唯识经，不知道三自性，所以你就不可能看懂这种大乘叫无上甚深微妙法。怎么来看懂呢？这就说这就没办法了，这就只好先介绍一下这个三自性。什么是三自性？讲起来太复杂了，我们这不可能这个又改成讲三自性，你这用几句话你也这不可能去懂。我们用打一个比方来说三自性，这样的话好理解。什么比方呢？就是大乘佛法可以总结成一句话，就是说我们现在是在梦中，从这个梦中醒来，这个梦消失了的人是菩萨，是初地菩萨，就是心经观自在菩萨给我们表演的就是大乘佛法的核心，就这句话。就是观音给我们表演的，就是他一开始他是表演了，他就是一开始他说我看见五蕴了，然后呢行深般若波罗蜜，就是什么叫般若波罗蜜呢？就是佛法的智慧。什么是佛法的智慧啊？就是心经金刚经说一切如梦幻泡影，五蕴皆空，这就是般若智慧。观音表演的就是我在五蕴里头，我在梦里头，我呢行深般若波罗蜜，深般若波罗蜜就是般若波罗蜜，就是一切如梦，一切如梦幻泡影，一切皆空，这就是大乘般若。我就在这儿行这个般若，但是观音行的是深般若。什么叫深般若呢？就是在定中观这个一切如梦幻泡影，就叫深般若。像我们现在呢是在散心，就是不是在定中，我们是就是像普通人的思维一样在听心经，听金刚经，听这个佛说的这个经，这就叫浅般若。我们先你得把这个般若的道理浅般若用分别明白了，然后你才能在定中如理思维，才能行深般若。道理都是深般若，这个浅般若那个般若的内容道理都是一样的，就是一切如梦五蕴皆空。你照见五蕴皆空，你就成功，你就成了这个初地菩萨，你就成圣者了，你就究竟涅槃了，就度一切苦厄了，就没有一切烦恼了。般若的内容一样，深浅般若就是在定中还是散心，分深浅般若。注意啊，我们现在是在讲三自性，因为三自性复杂，我们先举一个简单例子。什么例子呢？就是说大乘佛法的道理就是这么一句话，我们现在在梦中，你从这个梦中醒来，照见五蕴皆空，照见梦境消失，你就证到初地了，然后你就二地三地越来离这个颠倒梦想越来越远，就远离颠倒梦想，你就一直就成佛了，到十地之后就成佛了，圆满就成佛了。就这个道理里头就讲了三自性。我们简单的对一下啊， 就是梦中的一切法。我们三字性的名字也很复杂，我们不说，我们用这个简单的名字来说三字性啊。三字性就是三种法，哎，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上，这个我们学佛呀，全部佛法就讲三种法。哪三种呢？就是一个是梦中法。梦中法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梦中法都是胡说八道，都是妄想，都是颠倒梦想，都是梦话，都是空。哎，第一个法叫梦中法，哎，这个梦中法这就是一种法，哎，我们现在就知道梦中法，这是一种法啊，这是一个自性。然后佛告诉我们说呢，说这个梦中这是梦，这个梦中法都是空，这个真理，哎，就是你看佛《金刚经》说一切如梦幻泡影，这就是真理。说无那观自在菩萨告诉我们说，我照见五蕴皆空，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有，梦中一切法都是空。这个真理又是一种法，哎，两种法了啊。凡夫梦中见到的一切法，这叫假象，叫梦中法，我们就叫梦中法吧，这是一种法。因但是我们凡夫不知道是梦，我们当面前是真。佛化身入梦告诉我们说，这是梦，一切都是空，一切如梦幻泡影，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十二缘起皆空，梦中的佛法也是空，梦中佛的这个化身也是空。你好，这个真理又是一种法啊，叫一个叫梦中法，一个说梦中法是空的真理，哎，正见。然后你就这么反复的学习这个正见，你就学习《金刚经》说一切如梦幻泡影，学这个《心经》说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哎，我要远离颠倒梦想，我要照见五蕴皆空，我要究竟涅槃。这就叫在梦中加入清醒意识，在梦中加强清醒意识。哎，你知承认听懂了，面前肯定是梦，我要醒。这叫梦中有了清醒意识，然后我一遍一遍的学习佛经，一遍一遍的重复这个真理，这就叫加强清醒意识。你加强加强，有一天你的梦就醒了。你的梦醒了之后，你就见到真实了，见到是真相了。世界的真相不是梦里的东西，梦里的东西你一醒，梦里的东西什么都没有。世界的真相是什么呢？原来三界唯有心，就是你一看呐、啊，这个世界上实际上只有一颗一颗众生的心在那做梦，实际上梦里的东西都没有，但是那个能做梦的心是有的。三界唯有心是真实存在的。好，这是真相，真法。三自性就是讲这三种法，这是理解一切佛经的钥匙。你要是真的懂了三字性，你能看懂一切佛经，不管多难的经，没有问题。因为世界上没有第四种法，世界上佛说来说去就说这三种法。今天这个课很重要，用很简单的几段话给你教给了你读懂一切佛经的金钥匙。再简单总结一下啊，三自性是三种法，佛就讲这三种法，没有第四种。所以你看这个经文的时候，你就一个任务，就是看说佛这儿说的是第几种法就完了。哎，好，我们现在总结啊，三种法是什么？第一种是梦中法，但是这个梦里的人，正做梦的人不知道是梦，哎。第一个叫梦中法，这个我们都理解，因为我们现在见的都是梦中法。好，第一个是梦中法。第二个是佛入梦告诉我们说，这是梦，这是空，这个真理，这个正见，哎，我们给它起个什么名字，就叫真理或者正见，哎，这个空性正见，这是真理。好，现在两个法了啊， 一个是梦中法，就是梦中的山河大地、男女老少，这个我们都理解没问题。第二个是佛告入梦，化身入梦告诉我们的真理是什么呢？说这是梦，这是空，哎，空性正见，这个真理，这是第二种法。这个真理你就老学习这个真理，理解这个真理，融通这个就是反正把这个真理就重复这个真理，把这个真理搞得透透的，这个真理的记忆达到你全部记忆的 10% 的时候，你就像观自在菩萨一样，就会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正道出地，从此你就远离颠倒梦想，离这个梦就越来越远。哎，出地是不退的，不会再去做梦，你离它越来越远，远离颠倒梦想，最后就能成佛。说我照见五蕴皆空之后看到的是真相是什么呀？这是第三种法，就是三界唯有心。哎，这个世界上只有众生的心是真实存在的，当然佛菩萨心也存在啊。万法唯有实，一切法里头啊真实存在的就只有这个心实是真实存在的。这儿说的两句话的心跟实是一个意思，就是我们每个现在正做梦的众生，你既然有梦，你肯定有一个正在做梦的心，就是那个正在做梦的心是真实存在的，梦里的法都不存在。两句话把三自性说完了，这个真实存在的心，哎，像刚才说菩萨有清净心，哎，我们有染污心，因为我们不知道这是梦，我们非说这我们是颠倒梦想的心，熏的都是那个邪见的心，哎，但是都是心，清净心也是心，这个染污心也是心，都是真实存在的。我们就用这个染污心，最后能转成清净心，正道出第二地，最后就完全清净的时候就成佛了。这个三界唯有的心，真实存在的心识，每个人真实存在的心识叫做真相，哎，叫做真相，世界的本来面目，哎，世界本来就是只有心。你只有这个人一睡觉做梦去了，你才会说胡话，哎，说不是只有心，哪有心呢？物质是真实存在的，就开始说胡话了，开始说梦话了。三种法用三个名词啊，一个叫梦中法，第二个是说你这个梦中法是空，这个真理两种啊，第三种是你从这个梦中醒来之后见到的世界的真相，就是三界唯有心，唯有心识，哎，真相是唯有心，哎，假象是做梦里头的都是假象，都是空，这个梦里都是假象，都是空，这个真理，哎，三界唯有心的这个真相，这个真理，这叫就叫真理吧，叫正见。好了，这就是三自性。佛说法就是说这三个，你找所有的经，今天我们就拿这个经做这个试验，每句话它不是说梦中法，就是说那个真实存在的心识的真实真相，或者是在说这个真理，就这么三种法。我们下边就开始，不是下边了，现在我们就现在大概知道三自性怎么回事了啊，知道读懂佛经的钥匙了，我们就拿这个钥匙来开刚才这个锁。刚才这个锁呢，我们为了这个精简啊，我们就不看第一句了，我们就看第二句，常观诸色，远离诸色。猛一看，这一句话是一个完全相反的自相矛盾的话。常观诸色就是恒常能看见一切，这个色在这个地方就指物质，哎，能看见我们这个物质世界，山河大地、男女老少，这不都是物质吗？哎，常观诸色就是佛菩萨，这个菩萨呀，他永远能看到一切这个物质。这是第一句啊，第二句远离诸色，同时他离诸色远远的。什么叫远离？就是根本就你不能说我看见诸色了我叫远离，你不能说听见声了你是远离，是不是？你不能有感觉你说我远离感觉， 远离的意思就是跟这个不沾边一点关系都没有，根本就没有诸色，这叫远离。哎，离得远远的，没有诸色叫远离。看着诸色，他又远离诸色，不好理解吧？你用三自性非常简单。为什么呀？菩萨都是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的才叫菩萨。从梦中醒来之后的菩萨，他就没有梦了，他当然是远离颠倒梦想，他是远离诸色。你这个很好理解吧？他没有梦了，他还有梦里的山河大地男女老少啊，而且他是永远没有梦了，他是离梦越来越远。初地菩萨是刚从梦中醒来，离梦还近点，二地三地一直到成佛，越来离梦越远，永远不做梦了。所以菩萨是远离诸色，这个我们好理解了。哎，你知道这个三性，知道唯识，知道真相，知道三自性，你反而第二句好理解了，是不是啊？远离诸色好理解了，因为他没梦了嘛，你远离颠倒梦想，你怎么还会有诸色，还看到山，你还有山和大地啊？菩萨永远没有梦了，所以他肯定远离诸色，这倒好理解了。现在又头一个成问题了，说他既然没有梦了，他怎么能够永远看到山和大地男女老少？你不学唯识你是看不懂，不学三性你是看不懂的，可是你学了三性就懂了。他没有诸色了，他远离诸色越来越远，他离梦境越来越远，但是他从梦一醒来，他看到真相了。真相是什么呀？是三界唯有心，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菩萨也是啊，他没有梦了，他一看面前，哦，原来三界唯有心，每个众生就是一个心的大圆球，哎，心里头就是无始以来所有梦的记忆。你说我们所有众生心里头都是无始以来梦境的记忆，那个记忆的内容是什么？我们也说过，是85%是录像，是照片，是颜色，哎，10%是声音，剩下5%是闻到的味道、尝到的味道跟身体的感觉，就是这五种材料，色声香味触组成我们的心。你说菩萨他醒了之后，他一看你的众生心，咱们先拿一个众生说啊，他一看这个，比如说人道一个众生心，哎，他一看所有的记忆都看见了，然后他现在正在做什么梦，哎，别的记忆是暗的，哎，但是佛菩萨能看见他现在正在做的那个人道的梦，哎，那就是一个亮的，哎，就是种子现形了，那个里头的颜色声音都现形了，都这个显出来了，佛菩萨也能看见。他远离诸色了，他远离颠倒梦想了，他没有梦了，但是他看的真相是什么呢？是所有众生心，所有众生心里头是什么？不就是色声香味触这五种材料的记忆吗？85%都是色，你就是大部分都是颜色，哎，所以佛菩萨一看众生啊，心里头他现在说是诸色，实际上他这是五蕴取了头一蕴，哎，说看见这个物质，说看见物质呢，这是粗的说法，如果要是学术界要求比较精密，讲的这个比较准确，是看见颜色，哎，我们心里头85%是颜色的记忆，哎，10%是声音的记忆，色声香味触。所以你两个都可以，哎，佛菩萨远离颠倒梦想之后，他常观诸色，他永远看到众生心里的一切，你说准确说就是一切颜色。哎，那85%颜色他能看见，10%的声音什么感觉他都能看见，实际上是众生心整个能看见，他这只是先说是色， 说了色，如果你说它常观诸色，你就知道它肯定也常观诸声、常观诸味，什么常观诸处，它都能看见。现在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了吧？远离诸色是从梦中醒来的菩萨，他没有梦了，所以他远离诸色。他自己没有梦了，他就不会有山河大地是什么色声香味处，就没这个梦了。他远离颠倒梦想了，就远离诸色了，而且永远不做梦，越来离得越远。远离诸色，理解了吧？他远离诸色之后，看到众生心，他是常观众生心里的诸色，明白了吧？常观诸色，你从梦中醒来，你看什么呀？不就看都是众生心吗？所有众生若干种心，一个人的心都若多少种啊？你数不清，胡思乱想是吧？众生心里头有什么呀？大部分都是色，颜色，色声香味触五种材料，他全能看得清清楚楚，是不是永远观诸色呀？恒常观诸色呀？他恒常观的诸色是看的众生心里，所有众生若干种心里的诸色。远离的诸色是他自己没梦了，从梦中醒来，远离的是自己的诸色。一点矛盾没有了吧？而且非常明白，非常正常，是不是？他从梦中醒来了，他一看众生还在做梦，然后他再化身，用他的神通化身入梦，去唤醒众生，告诉他说这一切如梦，五蕴皆空，赶紧召见五蕴皆空，这个远离颠倒梦想，赶紧清醒吧，赶紧成菩萨吧，赶紧从梦中醒来吧，赶紧证初地吧，赶紧证无生法忍吧，这你梦中这一切法实际上根本没有生起来，都是无生法，我们现在光知道是无生法了，还没证到无生法，现在菩萨就是告诉你，你照见五蕴皆空，你就证到一切法，根本就没有生起来。他梦，你一醒，全是无生。当然了，说我们现在在梦里头，如果我们说有生，那是糊涂人，那是邪见凡夫，不知道这是梦的人才说啊，这生出这个来了，那生出那个来了。我们现在虽然在梦中，我们也知道了，实际上这一切法都没生出来，梦里的东西都根本就不存在，根本就没有。谁说他生谁就是凡夫邪见，就是跟佛相反的邪见。你要学佛，佛是不是说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一切法无生不灭啊？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是佛菩萨从梦中醒来的佛菩萨告诉我们的真相、真理、正见是不生不灭。谁要说这些法生了，这就是凡夫的执着有的邪见，不知道这是梦，那就跟佛法没关系了。现在大家能读懂了吧？我们再读一下啊。上主天子问文殊的是，云何菩萨能得天眼？这个云何就是怎么，菩萨怎么能得天眼呢？注意，这个天眼显然文殊师利回答的这个菩萨的天眼，跟那个外道定义的天眼是不一样的。刚才我们也说了外道定义的天眼的这个定义了，就是明暗都能看，有东西挡着也能看，远近也都能看，过去未来都能看，这叫天眼，比肉眼高级，这叫外道定义的天眼。佛法定义天眼怎么定？就是下边这八个字，我们来对啊，见诸色形，当离诸色，他能看见一切物质的形状，能看见一切物质，分得清，看得清清楚楚，但是呢，他应当是远离诸色的。怎么回事呢？我们刚才说了，你要懂三自性，知道世界上有两种法，两种有为法，一个是假法，一个是真法。 梦，一个是梦中法，一个是梦醒了的真实存在的法真相。梦中法呢也是有为法，因为梦中法这个有为法，你就以后简单的啊记住，就是有变化的法。我们梦中一切法是不是都在变化，没有不变的？哎，所以梦中法是有为法。你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之后看到三界唯有心，那众生的心是不是也是有为法啊？它也是老变的。你看我们这心什么时候停住过，什么时候不变过？哎，我们的心也是前一刹那后一刹那一个劲儿变。哎，所以那个真实存在的心也是有为法，但是呢那个是真实存在的有为法，这个梦中呢是根本不存在的有为法。一个梦中法，一个真实法，哎，清醒见到的真相，这是两种法。然后告诉我们说，我知道这两种法了，我怎么把这个梦醒来，我怎么这个把这个假象变成真相呢？哎，怎么把这个凡夫变成这个菩萨呢？怎么把梦中的这个做梦的凡夫变成从梦中醒来的初地菩萨呢？这就需要第三种法，就是什么呢？就是佛菩萨要入我们的梦，告诉我们一个修行的真理，告诉我们一个修行的方法。修行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告诉你说，这是梦，这是空。哎，你看《心经》，舍利弗，《心经》怎么来的呀？舍利弗问观音菩萨说：“我们发菩提心，我们想发觉悟心，我们想从梦中醒来，我们想成佛。”我们怎么修啊？观音就告诉他说，哎，色就是空，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哎，十八界就是空，梦中一切法都是空，你就老念这个真理你就醒了。金刚经须菩提上来也是问佛一个问题，我们发菩提心的人怎么修行啊？哎，怎么修这个心呢？我们怎么这个成佛呀？佛也是一句话告诉他说，你就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一切都如梦幻泡影，这一切都是空，你离一切诸相则名诸佛。哎，跟心经观音讲的一样，你要远离颠倒梦想，你要照见五蕴皆空。这个真理，这个一切如梦五蕴皆空的真理，就是让我们成佛的方法。你就念这个真理，理解这个真理，讨论这个真理，重复这个真理，这个记忆达到全部心的一成，10%，哎，就是阿赖耶识大海表面这一层，你都这个就是正见为主了，哎，梦就中断了，梦就做不成了，你就从梦中醒来了，就成初地菩萨了。全部大乘佛法道理就这个三字性，就刚才说的这个例，这个打的这个比方，哎，这就是全部佛法的核心。你真的懂了这个三字性，读一切佛经没有新鲜东西，都是在讲这三字性。哎，不是在讲梦中法，就是在讲醒了之后三界唯有心的真实法。哎，不是讲这两种法，就是告诉你说梦，这是梦，梦中法都是空，就是在告诉你这个真理。就这么三字性，就这么三种法，就这么三句话。这个地方如果你懂三字性，你读起来就很轻松，是不是啊？菩萨，什么叫菩萨的天眼呢？哎，文殊说什么叫菩萨天眼啊？首先你要远离诸色，你得照见五蕴皆空，得远离颠倒梦想，从梦中醒来，哎，远离诸色，这个我们好理解了。说远离诸色，怎么还常观诸色呢？怎么还永远能看见诸色呢？自己没梦了，没自己的诸色了，他就看见所有众生心，看见所有众生心里的诸色了。所以他永远看着众生心里的诸色，去化身如梦，化身千百亿，去度众生。度众生干什么？怎么度啊？跟释迦佛所有的佛菩萨都是一样，观音都是告诉你说，这一切就真的是梦，哎，这一切真的是空，就告诉你这个真理，让你背这个真理，重复这个真理，理解这个真理，好好的思维这个真理。 你就能够成佛菩萨。全部佛法就这么一个道理，听明白了没有？听明白了，你自己就能读懂所有的佛经。我们接着往下读啊。所以佛菩萨大乘佛法的天眼，哎，不是那个外道定义的天眼，是什么呀？是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远离颠倒梦想，这叫菩萨得天眼。如是菩萨明得天眼，像这样的菩萨就叫做得天眼了。哎，你在那儿啊，我看见透视了啊，我看见他那个病灶了，什么我看见墙那边东西了，我看见什么，那跟佛法没关系。哎，凡夫一个，外道一个，你看什么都没用。外道邪见的都是加强梦的，什么天眼肉眼什么，有什么用啊？现在好多人还在那儿以为谁那个就是开了天眼，好像就是佛法大德了，就成就了。你说你说你这个佛法你算懂啊？你连一点儿都不懂。哎，天眼跟佛法有什么关系啊？外道得天眼的多了，而且就拿这天眼骗人。看现在这个社会上多乱，哎，就能看着点东西，就在那骗这个骗那个，就是叫大成就者，嗯，大德、大师，跟佛法有什么关系啊？所以要读经，要看佛说，看文书告诉我们什么叫菩萨的天眼。你得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然后去看着众生心里的诸色，去度众生，这叫菩萨得天眼。好，我们再来一句啊。又复问言文殊师利，云何菩萨明得天耳？哎，你看这头一个都是最难的，你把头一个的道理，哎，天眼的道理你听明白了，天耳天什么舌什么后边都明白了。你把这个色，哎，这个色是最难理解的，空是最难，色是最难空的。你把这个色的空了，搞明白这个道理了，哎，那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哎，都好办。现在这后边就好办了，哎，我们来这个有点经验了啊，说什么叫菩萨得了天耳呢？我们再说一下外道的天耳是怎么定义呢？就是你这个肉耳能听到，哎，那个范围太小了。天耳，哎，千里不是千里眼，千里眼顺风耳，顺风耳，哎，从天上就能听到地下，哎，千里之外、万里之外的人说话都能听见，这叫外道定义的天耳。咱们看文殊师利菩萨怎么回答这个菩萨的天耳。云何菩萨明得天耳？答言：天子，若闻诸声，当观诸声远离声相，如是菩萨明得天耳。现在你试试你能不能读懂。若闻诸声，哎，一切声音他都能听见，但是呢他又应当是看诸声，观就是关键啊，观看啊，看这个一切声音呢是远离声相，他这没声，没有声响，没有一点声音，远离嘛，离得远远的，一点声音都没有。如是菩萨明得天耳，你能不能解释？若闻诸声，咱们先这么倒着来，我们可能好理解一点啊。说当观诸声远离声相，从梦中醒来的菩萨是不是远离声相了？他连梦都没有了，那梦里的声音还会有吗？而且他永远不做梦了，所以他是远离声相，离那个声相越来越远，永远没有梦中的声音了，所以他当观诸声远离声相。从梦中醒来的菩萨，见到世界真相的菩萨，没有梦的菩萨，远离诸声，远离声相，没有问题吧？再来前四个字，若闻诸声，哎，这个菩萨他还得能够听到一切声音， 他自己没梦了，没声音了，他怎么能听到一切声音呢？他能听，他看到真相了，他看到所有众生心了。我们说众生心里头 85% 是颜色，还有 10% 是声音，他都能听见。所以他闻一切声是闻的众生心中的一切声。很正常吧？所以你懂了三性，看这些都很简单，很明白，是不是啊？哎，再来一句。又复问焉，文殊师利，云何菩萨能知他心？这都是神通了，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神足通，宿命通，漏尽通。哎，这是菩萨、佛、菩萨六通。这个外道呢，没有漏尽通，哎，只有前五通。这个漏尽通是什么通呢？漏是烦恼，漏尽就是一点烦恼都没有了。哎，这外道不行，外道他不知道这是梦，知道这个世界是真实的，他能没烦恼吗？他能没贪嗔痴吗？不可能。哎，所以他们不会有漏尽通。但是前五通呢是通外道的，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神足通。神足通就是想到哪儿就很一下就能到哪儿，然后这个还一个是什么宿命通，就是能看到过去未来。哎，这是通跟外道共通的五通。现在问这个菩萨，什么是菩萨能有他心通？就是说什么是菩萨的他心通？哎，菩萨的他心通，你看啊，跟外道不一样。我们来看，答言：天子，若知心行留住生灭，如是菩萨能知他心。哎，菩萨能知他心是怎么回事？他是怎么知道的呀？他是这个知，我说了，这儿的这个知是包含正的意思。他能正见，他能实证，他能限量看见众生心行留住生灭，这叫菩萨能知他心。你看这个心行留住生灭肯定是其他众生的心，因为现在是他心通。哎，他能知道其他众生心里的心行，就是心在那运行，留住就是心这个，因为我们心想的太多太复杂了，这个就好像大河一样，哎，奔流，住就是那个像下大雨，叫这个，哎，就是就如这个那个有一个颂子不是说吗？一切种子如暴流，哎，就是暴流，就是那个洪，那个长江大河哗哗的流，哎，我们的心性就跟长江大河一样，哗哗的流，生灭，哎，生生灭灭，这心老变化嘛，哎，升起这么一个心灭了，升起这么一个心灭了。佛菩萨能够看到所有众生的心行留住生灭，这是菩萨能知他心。有人说那个外道也能看见啊，你就说错了。外道是看不见的，梦中人是看不到我们众生的心的，他自己心也看不到，别人心也看不到。你看梦中看的什么呀？都是那个色声香味触，都是我们人的主观感觉，都是自己升起的主观感觉。我们梦中人一点客观存在的东西，真实存在的东西都看不到。就跟我们昨天晚上做梦完全是一样的，就是你看到的色声香味触都是你自己心生起来的主观感觉。这个世界上没有客观存在的色声香味触，就是这个世界并不客观存在颜色声音，这个物理学就能给你证明。那个原来讨论那个什么蓝黑裙子白金裙子什么，讨论那个时候那个科学家出来给解释，就直接告诉你说物理世界没有颜色，这科学都知道，就是物质世界没有颜色。颜色是哪来的呀？是一个生物，哎，一个友情，一个哎这个能做梦的这个凡夫，他开始观察，开始做梦的时候， 他的意识给他创造他的颜色，每个人的意识自己创造自己的颜色，所以会发生那个有人说这裙子是这个色儿，有人说是那个色儿，大家吵成一锅粥。哎，你的听见的声音也不是世界，这个世界没有声音，你听见声音也是你的，你睡醒了，你的心开始活动了，你的意识给你用他的语言给你创造声音，色声香味触都是自己的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存在。所以梦中凡夫啊，他看到的都是自己的主观感觉，他看不到一点点客观存在的东西，所以梦中的凡夫是看不到他心，也看不到自心，他不可能知道那个心是怎么生灭，怎么这个留住的。只能这已经讲得够细了，因为也不能在这儿又去把那个心经讲的道理再重复一遍，对吧？我们这经就学不完了。所以呢，刚学的人呢，自己去听心经、金刚经，哎，详细的讲这个道理，就是梦中人看不到任何东西的真相，看不到任何东西的自性，看不到任何东西的本身，哎，看不到任何东西的这个本来面目，他只能看到自己意识给他翻译、给他转述的一个主观感觉的世界。哎，我们现在那天有人又在那讨论啊，还是感觉这个我们现在跟梦不一样。你听经要认真听，佛说我们面前跟梦无二无别，完全一样。为什么？这是一个核心道理，听了半天就这道理都没听到。哎，你说等于没听，就是你说你听了，你听当然也不能说完全没听，就是说你没听懂，没听明白。多简单的道理啊，你梦里头看到的是什么？梦里头他看到的是颜色，听到的声音，有感觉，色声香味触法，哎，然后你意识还有胡思乱想，梦里头不就是这六样东西吗？你现在梦醒了，你看到不还这六样东西吗？不还看见的是颜色，听见的声音，感觉，还有你的胡思乱想，你有第七样吗？你比梦里头多看见一点东西了吗？你跟梦里头看的完全一样，还是这六样东西，还是色声香味触法，有什么区别啊？你明明知道看见这六样东西的梦是根本没有任何东西的，你白天醒了你还是看的这六样东西，还是一个主观世界，你怎么能证明你看到客观存在的东西了？道理都明白的不得了，就是不认真听，咱这听可能就是哎，听听听就声音过去了，就过去了。所以说你不下决心，不下功夫，不认真，怎么能学懂无上甚深微妙法呢？哎，你这太这叫没道理了吧。啊，你现在你在这个梦里头都是假的，都不存在的东西，你在那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想追求一个什么东西，你还要费老大的劲儿了。那都是假东西，你现在要从梦中醒来要见真相，你就想每天我就啊听这么一会儿啊，稀里糊涂的也不用心啊，就拿下了。好，我们再来一个问题啊。又复问言：文殊师利，云何菩萨能知宿命？这是宿命通。哎，外道定义的宿命通就是什么呢？能，哎，他一看能看到这个人的过去，说他怎么能看到这个人的过去呢？他又看不到众生心，他看不到众生心，但是他打坐，他的心呐，极静极静的时候，自己心没有活动极微弱的时候，周围都是众生心呐，我们众生心是重合在一起的呀，他就能感知到其他众生心里的活动内容。这是一种感应，他看到的那个景象 还是他的意识升起的色声香味触，是他的意识给他的翻译。所以他并不是真正知道他心，哎，叫他心通这实际上是不准确，是叫错了的。他不知道他心，他是自己的心比较静，能够感觉到他心的那个受他心影响，自己升起的还是自己心的影响，所以这个他心通它不准确的，哎，它不是直接看到他心了，它是感应，就是能够感应到。其实我们就最一般的人也能感应到，你比如说你跟这个人谈话，你都能感应到他一会儿着急，一会儿上火，一会儿高兴，一会儿你都能感，因为你我们都能感应到其他人的心，但是你感应的对不对那就不一定，那就跟你这个你的心的能力大小有关系了。这个外道的他心通也是这个道理，哎，他心静他就能感应到对方的那个一些影像，一些声音，哎，一些感觉。但是呢他是隔一层的，他不是直接看到他心，他是他感应到的，他感觉到的他的心，还是自己的感觉。这是这个外道的他心通，实际不是真正的他心通。所以刚才那个文殊菩萨那个回答说，什么是菩萨他心通啊？他直接看到这个，我说了，这个知是包括智，包括那个就是限量智，直接限量见到众生他心，就是别人心的心性流住生灭，他直接看到。哎，这叫他心通，这是真他心通，他真看到他心的活动了。哎，外道是看不到，别说他心，他自己的心都看不到。哎，他只能用梦中的色声香味触去感应别人心里的活动，那实际上不叫他心通。这个宿命通是同样的道理，说哎，他怎么知道他上辈子是什么呢？其实我们现在就是学佛的人，就一般的人也可以猜个，有的也能太明显的，我们也能猜。比如说这个人杀人不眨眼，是这个特别喜欢吃肉，有的特别喜欢吃鸡，有的特别喜欢吃某一种东西。那个不是有那个人，就是前生是一个大蟒蛇，就特别喜欢吃鸡，见了鸡不要命，哎，习气。喜欢那个就是杀生什么那个，那前生很可能就是什么，就是那种肉食动物嘛。有的人呢，哎，这个就是生下来就素食，哎，甚至那个他妈妈怀上他就他妈妈都不能吃肉，哎，吃了就吐，哎，你就知道这人呢，前生他不吃肉，哎，他不杀生。所以我们也能感应到的一些，哎，明显的。所以这个外道的宿命通不是真正宿命通，他看他就是说并不是看到对方真正的心里的记忆了，他是看到什么呢？他是感应到对方心里的那个就是力量，哎，哪方面力量强，哪方面他是一个感应，感应的那个是他自己生起来的主观感觉。外道的宿命是这样得来的，哎，就是他心打坐，心里静下来，就好像你这个心越静了，周围稍微有一点动静，稍微有一点活动，你就能感觉到，哎，但是那个感觉是自己的感觉。好，这是外道的宿命通，我们看文殊菩萨怎么回答这个云何菩萨能知宿命。就是菩萨是怎么知道宿命的，哎，跟外道一样不一样，我们来看答案。答言，天子，若念本迹即是实迹而不增长，如是菩萨能知宿命。跟外道不一样了，我们来看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啊。若念本迹，就是说这个菩萨呀，他念，这个念是想念念到这个修行的意思。这个菩萨念本迹，什么叫本迹？ 本是根本，即是实际，本即就是最真实的那个真实境界，根本就是，那就是叫本质了嘛，哎，就是根本实际，哎，本即就是真实境界，即也可以理解成边界界限，哎，本来的界限，本来面目，哎，根本面目，真实面目的边际，哎，若念本际，就是这个菩萨念修行。什么叫修行？我们刚才说了，三会闻思修会都是在念，用分别用念来修行，哎，念本际就是修行真实。如果你想修行真实境界，修呢修到什么程度了呢？结果一修说这个本际即是实际，哎，真实境界就是真实境界，哎，实际就是真实边际嘛，真实境界，哎，就是说这个菩萨如果他想见真实境界，哎，结果呢就见到真实境界了。我们刚才用三性也讲了，什么是真实境界啊？就是原来他是在梦中看到的都是假象，凡所有相就是虚妄，都是梦境，都是不存在的东西，哎，结果呢他念本际，结果证到实际了，证到真相了。什么呀？从梦中醒来了，一照见五蕴皆空，一看三界原来唯有心，所有众生心都是重合在一起的，哎，一个大圆球，球里头都是这个无始以来做梦的记忆，哎，看到实际了，看到真实境界了，而不增长。什么叫增长啊？就是你像那个外道的宿命啊，他就有增长。为什么他有增长呢？因为他没见到众生心，没见到本际，没证到实际，没见到那个众生心的本身，没证到真实境界。他是由自己的心，静下自己来的心来感应、感知、感觉那个众生心里头是什么东西。他这个感觉啊会受他的心的影响，他这个人也有习气，哎，他这个人也有习气，他会用自己的这个习气去描述对方心里的情况，他就不如实了，他就增长了，就是增加东西了。什么叫增长？就是本来是这么大，哎，他增长就是加东西了。这加什么东西呢？是由于他自己的习气他加的东西，哎，感觉不一样的。也就是说他感应的这个东西是受他的习气影响的，哎，他这个喜欢什么讨厌什么会影响他的那个感觉的正确性。这个超出了正确感觉的那些错误的感觉都叫增长。就是菩萨呢，因为他是正道实际的，他是直接所有众生若干种心他是看得清清楚楚的，所以呢他那个宿命啊通不增长，一点都不增长。你是什么样他是看什么样，他直接看到众生心里的记忆嘛，哎，一看你上辈子什么，上上辈子什么，你上一劫是什么，那直接看他的记忆，那一点都不会错，一点都不增长，就是不增加东西，如实。如是菩萨能知宿命，像这样的菩萨他叫宿命，知道宿命，就是这是菩萨的宿命通，真通，哎，他直接看到他前头的所有的记忆，那当然宿命就准确的很呐，实际真实境界不增不减，哎，一点都这个就是不加自己的东西，哎，直接看到是他心。好，我们还可以再来一句。又复问言，文殊师利，云何菩萨能得神通？哎，这个神通就是指的那个神足通了，就哎，因为前边那都是神通，这个神通跟那个前边一并列，那就知道这个是神足通。哎，就是什么神足通呢？就是想到哪儿一下就到。哎，答言天子，若是诸患而能不为患业所染， 如是菩萨明得神通。跟外道又不一样，外道的我们说了，什么叫神足通啊？就是我想上哪儿一想就到。实际上你就是本来就是一个三界唯有心嘛，你想什么，你把那块记忆一调出来，你不就到了那个地方了吗？就好像你做梦一样，你刚才还在床上躺着，哎，你特别想到黄山去，你刚躺下一睡着，哎，把那个你关于黄山的那个记忆，有的人没到过就用其他山的记忆来组合，哎，你一入梦一下就到了黄山了，那不就神足通吗？是不是啊？哎，所以这个神足通没什么奇怪的，说因为那个实际那个地方不存在嘛，并不存在说这离那十万八千里，不存在那个，就是都在心里嘛。你现在想这儿，你下一刻想那个十万八千里之外的东西，你如果心里大的话，你一下不就到了那个地方吗？这是外道的神足通这么来解释，但是菩萨的那就跟他不是一个级别了。外道的这个神通都是梦中的，梦中的神通都是假象，都是胡闹，都是空，哎，都没用，因为直到梦中是真实，他能减轻烦恼吗？神通越大烦恼越重，是不是啊？造业越严重。跟那个从梦中醒来一点关系没有，跟佛法一点关系没有，对他没有真实的利益。你有神通了，你能够这个对别人影响更大，你业报大呀，是不是啊？哎，像那些武侠什么练神通的，你神通越大，造业能力越大，你那个业越重，是不是啊？包括善业，你善业中了也得报啊，也得做梦啊，都是加强梦的，哎，都是跟佛法相反，让你加强梦，从梦中你越离佛法远，你知道这是真实，是不是啊？所以外道这个神通不但没用，而且有害，哎，当然了，说不懂佛法的人认为它有用，哎，因为他认为梦中是真实嘛，他认为造业是好事儿，那跟佛法没关系。我们看佛法的神通，文殊师利怎么回答，说若是诸幻，什么叫是？就是示现。什么叫示现？就是你从梦中醒来的菩萨，他没有梦了，他没有幻了，如梦幻泡影，他梦幻泡影都没有了，但是呢他看到所有众生心了，他看着众生心呢，他得去把别人也唤醒，他醒了，他还有好多什么，所有的众生都做过他父母，是吧？哎，兄弟姐妹朋友都，哎，都对他有恩。他现在醒了，他不管别人了，他要报父母恩，他要报这个众生恩，怎么报啊？化身入梦，去唤醒众生，告诉他这一切如梦幻泡影，告诉他你能照见五蕴皆空，你能从梦中醒来。你能远离颠倒梦想，就讲这个心经金刚经，讲这些道理，这就叫什么呀？若是诸幻，就是这个菩萨如果他能够化身入梦，给梦中众生示现诸幻一切幻象，哎，不管他是化身老头，化身小孩，还是化身什么景象，都是幻影，都是梦幻泡影，都是空，都是这个假象。如果一个菩萨能够这个化身入梦，给这个梦中众生示现诸幻，但是他示现的这个诸幻啊，全是讲佛法的，全是唤醒众生的，哎，就是说梦中的佛法也是幻，也是梦幻泡影。注意，他能入梦示现诸幻，化身个老头，化身个小孩，而能不为幻业所染。同时呢，他又能不让这个幻业染污了他。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不能把那个梦中的梦幻泡影当真，一当真就叫所染。比如说他化身一个这个化身进了梦了， 一看这有金子，那有银子，哎，贪嗔痴来了，这不就是烦恼又来了，哼，就被幻业所染嘛。说这个菩萨啊，他能化身入梦，示现诸幻，哎，给众生这个说法，而能不为幻业所染。菩萨可能被幻业所染？不可能，因为他自己已经从梦中醒来了，他化身入梦，那是神通去唤醒众生的，他不可能我化身入梦。注意，化身入梦啊，那个化身是没有心的，化身入梦是他那个菩萨的真心玩的一个神通，那个神通不管是什么人是没有那个人的，那个人也没有心，那个人也没有思维，那个人就是给我们梦中凡夫表演的一个幻影。一定要分清楚这个，玄奘法师拿带了100多个在中国得不到解答的搞不通的问题去印度取经去解决这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在中国和尚里头的遍访高僧不能够回答化身有没有心，哎，结果到印度瑜伽师地论语学清清楚楚，那个解深密经什么都讲了，化身无心，哎，为什么呀？化身是有一个影像，它根本就不是个东西，没有自性，它怎么会有心呢？它连身都没有，哎，那是梦中凡夫不清楚才认为啊，这个他有身体，他有心，哎，那是糊涂人才认为化身有心，化身实际上没心，所以说他化身诸幻而能不为幻业所染。你想他在梦外的真心，他怎么可能把梦里的东西当真，他去贪嗔痴呢？不可能，哎，所以呢，是从梦中醒来的菩萨化身入梦度众生，这样的菩萨明得神通，这是菩萨的神通，多棒，是不是啊？好，我们今天就学到这儿吧。要反复听，多听几遍，要理解准确，不是说你学几个经论就能理解准确的，有很多道理你必须得知道，必须得听到，还必须得反复听，要听懂，还要理解准确，你才能够听懂。听懂了之后，这个经论之间还要互相打通，还要融会贯通，事情多着了，离佛的境界还远着了，哎，离那个不要说佛的境界了，离菩萨境界你也没法比，你连那个梦中的叫那个贤者，就是进入加行位的那个世亲菩萨，那个得到圣解的菩萨的这个，你离那个还远了。什么叫圣解？一切佛经看得明明白白，没有任何问题，谁跟你辩论你都能胜，谁提什么问题你都能清清楚楚的回答，这才叫得圣解。所以学佛呀，好好下功夫，你才能够从梦中醒来，才能够成佛，哎，不是说稀里糊涂的跟玩儿似的每天就聊聊天就聊成了，不可能的。好，我们来这个回向啊，请大家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